报王三昧，念佛直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阳佛下化之力第十六。以上所述种种方便，皆是众生起心进行上求之心，而不知我世尊下化愿力种种方便无所不至，过于众生上求之心百千万倍，不得为喻。如今所谓阿弥陀佛慈悲光明，遍照法界，普福众生，作大救护，不令罪堕。阿弥陀佛慈悲愿力，遍周法界，普结众生，作大摄受，不令漏失。阿弥陀佛因入界身，遍同法界，普世众生，令彼了悟，不令退转。是故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皆我弥陀愿力所持，优彼慈母爱惜婴儿，怀抱独哺，不令思念。父母爱儿，但只一事，报尽则兴。佛念众生世世不舍，以是义故，能于我佛大愿之中亦称其名，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信有旨意。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称扬赞叹阿弥陀佛下化众生的神力，第十六章。了解阿弥陀佛的威神力量，他的慈悲愿力，是我们建立净土正信正愿的根本。如果我们不能了知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以及他的同体大慈悲心的话，我们的信愿的根是扎不稳的，我们就会站在一个凡夫的众生的这个层面去谈很多事情，实际上那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净土法门以果地觉作因地心啊，一定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功德啊。所以这一章就讨论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建立信愿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好，那么前面几章啊所谈到的，在行门当中啊，这个啊种种方便，种种方便包括戒杀哦，啊奉持众戒哦，啊精进修持哦，啊在这个庄严的道场修念佛三昧哦，在客途啊旅途当中修三昧哦，啊这等等，这都是修行的方便啊。那么这些都是站在我们众生的层面，我们发了菩提心上求佛道啊，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怎么样对治贪嗔痴，怎么使我们的功德上进啊，这就是发菩提心向上求佛果的心啊。好，那么一般我们修行总是在这个层面当中考虑的比较多，我怎么用功夫啊？我怎么把戒律持得好啊？我怎么把精进心啊，把它持续下去啊？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啊，也是必要的，但它不是唯一的。 所以下面谈到的，我们更要关注什么？更要关注阿弥陀佛，他站在佛的慈悲果觉上，如何去兑现他下化众生的愿力。那么阿弥陀佛为了拯救我们，无量劫以来发愿修行，建立净土，分身善引啊，种种善巧方便，那是无所不用其极，都用到了。为什么？大悲心，众生在轮回受苦，阿弥陀佛如见入心，所以要把众生度尽，他这个心才能够安稳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悲心救度众生的心，是超过我们这些众生上求佛道的心，那是百千万亿倍，乃至于用算术比喻所不能描述清楚。所以妙业禅师在说，而不知我世尊下化愿力这些，而不知，他是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情况。我们不了解法界当中佛中之王阿弥陀佛对我们的这种悲心有多深切，度化我们的方便有多么的周密，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孽障所致。就好像一个逆子，不孝之子，不了解他父母在他身上所灌注的全部的那种爱心，那种无私的奉献一样。所以要了解佛的功德悲心，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好，那下面就来以净土的圣言量来告诉我们，阿弥陀佛他是对我们是怎么样的关照的，是怎么意念的，对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是如何拯救的。所以无论是阿弥陀经还是无量寿经还是观经，都谈到阿弥陀佛心是什么，就是大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种大慈悲的心，他就直接展示在他的四十八大愿里面。四十八大愿就是阿弥陀佛大慈悲心的一个彰显。由于他有悲心故，才建立第一愿国中无三恶道愿，和第二愿不再堕三恶道愿。由于三恶道是最苦的，所以悲心一定要建立底，给予众生底线的安稳。由于他要给众生一些快乐，持以娱乐，所以他紧接着要让往生者具有紫摩真金色，具有相好光明，具有六种神通等等，乃至于正定逼至涅槃愿，直接成佛。好，那么这样的持以娱乐悲以拔苦的内涵，在四十八大愿当中展示出来。好，那么这个慈悲的愿力，当它发出来圆满之后，它怎么传达到众生那边去？所以光明就是蕴在它的悲愿的载体。光明的弥散性，就能够遍照虚空法界。十方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佛刹，这个只要有众生的地方，阿弥陀佛的光明都能遍照。那遍照就能够普遍平等的护佑所有的众生。这里众生注意了，不仅是人道的众生，还包括鸢飞鸾动之物。鸢飞就是天上的那些飞鸟鸾动就是地上微细的昆虫，这些都要平等的救度。 啊，乃至于阿鼻地狱的众生也都要平等救度啊。所以这个平等普覆一切众生，就包括九法界众生啊，对这些众生做大救护，不是小救护。你给予啊一切众生的人天的福报，这是小救护啊。给予那些声闻缘觉的化成，它是中救护啊。给一切众生获以真实之地，让他圆成佛果，这才叫大救护，让他得到涅槃的常乐我净，大救护啊。那么这种大救护的过程当中，不令一切众生坠堕，坠就好像一块石头想向下方坠一样的堕落。好，那这告诉我们，我们一切众生如果不信佛法，不修净土法门，等待我们的就是坠堕。因为我们的举心动念行为造作的业力，大多数都是黑的恶业，恶业就是让我们坠堕，善业禅定智慧才能让我们上升啊。所以阿弥陀佛的这种慈悲心是不让我们堕到善恶道里面去啊。那为了救度这，为了实施这一点，这就是他的大慈悲的愿力，就四十八大愿的力量。我们谈愿力就包含着因果，愿是阿弥陀佛因地发的四十八大愿，它由愿导行，无量无央数劫的积功累德、菩萨六度万恨乃至无量的德恨，就圆满了大愿。圆满大愿就产生这种力量，这个力就等于它成就圆满的一种表述，有一种力，这就叫愿力啊。这就是修因正果完成的一个全过程啊。那么这个愿力一旦产生之后，这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它就辐射到所有的地方去，遍周法界啊。遍就是普遍，周就是没有一个地方遗漏啊。法界微尘数的刹土都有着阿弥陀佛愿力的弥漫啊。正因为愿力都能过去，所以他就能够平等普遍的接引一切众生，用这个愿力的这种摄受愿力，它就像磁性，就能对一切众生产生大摄受，紧紧的抓住摄受住，不再让这些苦恼的众生漏失到六道里面去啊。这些都是真诚之语哦啊。我们要了解弥陀的功德愿力就是这个样子，既能不令一切众生漏失，也就是说他能够拯救一切众生，不过有一个漏网啊。那么阿弥陀佛为了实施这个，他有法身，有报身，有应化身。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救度啊，施受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因如界，因为他所示现的一种相，也有着佛的功德这个层面所示现的五因啊、十二路、十八界这样的，能够显现到凡夫众生法界里面的身体啊，应众生的心，应众生心来显现啊。这种阿弥陀佛显现的化身，也能够普遍的周满在虚空法界微尘数的刹土啊，能够平等普遍的垂示给一切众生。普世众生就是你在人道里面，阿弥陀佛示现人的身体；你在恶鬼道里面，阿弥陀佛为了跟他结法缘，为了拯救他，也要示现恶鬼的身体啊。 你在声闻界里面，它和声闻声闻的声啊，这是随行化度。还有是就是用它的本相三十二相八十行好来示现啊，它这个都是看哪种方式对众生更有利益，他就采取哪种方法来作为示现。示现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令这些众生了悟，啊，了悟就是了达觉悟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了达觉悟，信愿成名，必定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必定能够圆成佛果，得到阿毗跋致不退转。只要一切众生信愿成名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好，那展示这个，我们就能看到妙耶禅师推举到一个结论：是故，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一切。足有的众生啊，一切种类的众生啊，都在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持。这句话很重要啊，因为前面讲阿弥陀佛愿力平等普遍的周遍法界，当然也就周遍到了我们这个地球南阎浮提啊。那么我们整个的地球啊，它保持的这样的一种稳定性啊，这样的一种啊，这种与天地同其德的运行啊，一种和谐，所以这些都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力在起作用。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也就生存在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护佑的环境里面。那这种事情我们为什么不知不觉不闻不信？这就是习焉不察。你说我们就拿日常生活来看，我们对很多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是不了解的啊。我们总觉得吃饭很重要啊，一天啊，几天不吃饭可能就死亡，但殊不知比饮食更重要的还有，比如说氧气。啊，你这个可能一分钟，啊，没有氧气，就会窒息，啊，你的短时间没有氧气，你就马上呜呼阿宅，你没有饭食，你还可能延长七天半个月，你没有氧气可能就完全不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是氧气比饮食更重要啊？但这个氧气由于我们得到的很容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这个饮食觉得比较困难，还要种耕种，还要劳作才得到，所以就认为饮食很重要。实际上比饮食更重要的是氧气，但是我们一般的不会了解这个东西。等到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啊，空气污染到了很糟糕的地步，这个氧气成了商品的时候，那你说说这个氧气是不是价格最昂贵啊？比黄金还要贵哦。你没黄金还能活，你没氧气活不了，那当然你要活命，我拿这个氧气以后怎么标高价你都得买哦。啊，那么我们生活由于这个天地之德这么盛大，它无年，它不求回报，对我们的生命支撑的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也不会有感恩心理。我们怎么一般都不想到啊，我要感恩天地的氧气，没有人说这是实际上很重要的东西，他不知道感恩啊。那么这个愿力它也是这样的，它是我们法身慧命啊支撑的一个重要的这种东西，但是由于它来的不知不觉，而且无尽的保障，我们在这个愿力的所持里面，我们察觉不到，我们感受不到他对我们的恩德。 所以祖师大德常常说，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行为造作，能够思维，乃至能够造恶业，造得很大，这里都有着弥陀的愿力在里面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力量走向近缘的方向，我们就生命超生。如果这个力量被我们烦恼俗假果作，假果作就造恶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只能有佛性的力量在起作用。你没佛性作用，你是一事无成的。所以我们很难，就像很难感恩氧气一样，我们很难感恩弥陀的愿力。这就是难知。但离开弥陀的愿力，我们的法身慧命就会窒息，就会死亡。好，那么阿弥陀佛就像一个慈祥的母亲，母爱的天然性，爱父爱惜他的婴儿，那是像掌上明珠是他整个的生命所牵挂的这样的一个对境。所以他对婴儿怀抱哺乳他这种慈爱的念头是不会失去的。这种慈爱的行为完全是出自于天性，不求回报，无私无怨的，这就是母爱所以这个天底下最伟大的是什么？就是父母的爱因为他完全是无私的，完全是无条件的奉献的那么透过母爱的了解，我们能够比较相近的理解佛的这种大慈那么世间的父母对他的子女的爱护还只限于这一世这里是谈到佛跟我们对我们众生的慈爱超过世间的父母，世间父母爱护子女只有这一世，这一世过了之后父母子女改头换面了，在不同的轮回状态的内道去了，谁也不相识，即便是在同一道里面换那个面目，也不知道上世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个涅槃心进了之后父母和子女的这种关系就打向了一个休止符了但是阿弥陀佛对我们这些轮回众生的信念悲悯，他是生生世世不舍的。这桩事情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在这轮回无休止的轮回的时候，阿弥陀佛在无量界当中就跟我们紧紧相随，我们到人道来他跟着到人道，我们到地狱道他跟着到地狱道，世事不死，就是要用种种善教方面让我们接纳净土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生生世世不相舍离。好，那这种事情大圣经典总是讲，净土经典也不断的讲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易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远，就是这个母子关系。但是我们谁能想到法界当中有一个比父母的这种爱还要更深广的一尊佛在这样的意念我们呢，生生世世对我们不舍呢，我们不大了解。透过净土经典的文思我们了解这一点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愿力对我们多么的重要 这里就特别提出，我们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当中，就是信愿称一句名号，一声名号，就能灭84亿劫生死重罪。从这个净土法门的缘起，弥陀的悲心啊，以及他跟我们的关系的这个层面来看，一声佛号灭81亿劫生死重罪是决定不虚的。这个有时候是不大很容易理解。那就问你，这个一生就有这么大的功能，能灭81亿劫生死重罪吗？我们总是心存怀疑。心存怀疑，这里面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个感应的问题。阿弥陀佛的大愿就在我们的周边，把我们护持住了，我们在弥陀大愿之海当中。然后我用信愿称名乃至一生感通了弥陀的愿海，那弥陀的愿海，这个愿是阿弥陀佛的大光明藏的一种显现，是他大悲心的一种显现，是他实相的一种显现。我们用自诚念佛的这一生，把这个实相的这种光明的功德过来了，也感通过来了。我们用生灭心，用虚幻心所造作的恶业生死重罪，它是黑暗黑暗的，但弥陀的愿力过来，它是光明的，你光明哪怕是暂时显现，那你的黑暗也不会有了，这就是实相消孽障的这样的巨大的功德，但是这里一定是你在弥陀大愿智海一称其名，就是我们的信愿跟弥陀的愿海透过这个名号通达过去了，感应上了，才有这功德。如果你不具足信愿，你称一声就没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句名号是用信愿来庄严的，这是一个决定的前提。唯有信愿才能感通弥陀的愿，你没有信愿就感通不了，感通不了就是绝缘导体，电流过不来。所以说一切忏悔的法门，一切消孽障的法门，为什么念佛三昧是一切消孽障最好的最殊胜的消孽的方法，就在于不是一个单面的去我们凡夫众生去消孽障，而是说以我们的真情心把阿弥陀佛的实相的愿光把它招感过来，来灭我们生死重罪的这样的一种功能作用，它是巨大的，实际上还是归结到佛地他地的这个层面，果觉的层面来建立他的殊胜。好，请看下面。盖我弥陀愿力常在世间救苦众生，众生能念，岂不速应？譬彼彼母救婴儿水火之难，何待而求？而若能求，母必被爱，唯彼历劫逃世，自甘退失，不受救者，诚难救焉。纵有忤逆俱造，十恶满心，毁谤妄语，虚狂说法，无罪不造，临命终时，因堕阿鼻，其相已现，必入地狱之人。若人欲善之时，教令念佛，此人苦逼一念改悔，能实称其名者，尚能变地狱之相为净土，而得往生。若能以是观行庄严，即能先排属造之业者，岂不克因？欲昔有人 巨幅上述十尼因师身故，称南无佛三字。后值释迦得道，况彼命欲命中苦逼，猛力十念而不敢张。好，先看这一段。这里又在用更多的笔墨来诠释这桩法界的奥秘。这桩事情我们常常不知道，所以一定要反复说。就是前面从大的方面来说，阿弥陀佛愿力遍周虚空法界，再具体的说，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常常就在我们这个世间。在这里救护我们这些巨苦的众生，救苦众生。我们这些众生在这种自身的生存的时空态里面，常常认知不了我们生存的这种境界实真相是什么。站在佛的那样的层面来看，我们这些众生就是苦众生，没有一点乐。你苦苦虽然是苦，行苦照样是苦，乐也是苦，一切都是无常，一切都是疲劳，而且现在是苦上加苦，那就是叫巨苦，剧烈的痛苦。如果我们关照目前我们的现实，我们对这个苦可能不需要更多的推断，我们都已经在八苦里面，每天都能够见闻觉知到。这个干旱这个云南四川的那则干旱长达将近一年，几千万人连喝水都有问题。地震昨天据说又有地震发生，海啸、沙尘暴这些洪水这些自然的这些灾难有时候我们感知的这些自然灾害，最终结果都是人造的灾难，都是人祸，对自然界的这种肆无忌惮的这种蔑视，这种征服这种违反自然的一种做法我看这个他们很多文章在讨论为什么云南那边会有这么大的干旱，其中就谈到种植那些所谓经济作物，一种叫桉树制作什么橡胶或者经济作物，它非常吸水就是把原来天然的林给它砍掉了，换那些为了经济上的效益种那些能赚钱的树，而这些树种呢对当地的生态破坏非常厉害这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些官员就是他对自然界的尊重心基本上就没有，我们自古以来都是天人合一的这样思想，你说一个天然的树林它几千年几万年都在那里，你人为的把它砍掉再换一个树种，它意味着什么？这生态就会失去平衡了那个黄河长江这个南长江，这些自古以来这个水在那奔腾不息欢乐的在流畅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东西，你非得要这个水坝建这个水坝那个水坝，就等于在那个血管当中你一段一段给它砍断了，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气候剧烈的反常，这可不是人造成的吗？我们古老的天人合一的文化为什么到了现在荡然无存 云南有个贵州还是云南，那个按照比较自然的那种循环做的，一般它的情况都很好。一旦破坏了原来的那种系统，另外造的一些东西都是灾难。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各地发展，听到这个发展的时候，我们都有点害怕。你不发展还很好，你一发展都把这个地方搞坏了，啊，可能不发展就是最好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贪欲、我们的分别、我们的知见的颠倒，导致了很多的痛苦，不应该有的痛苦。然后我们的个体的生命是这样的，缺乏信仰，缺乏道德啊，所以缺乏道德感的情况下，大家又是相互在制造痛苦啊。你在毒奶粉，你在牛奶里面能够加这个添加剂，那个有毒，哎，于是我就搞个地沟油，哎，那你吃一吃啊。哎，你的学校要交很多这个费用那个费用，我在这个医院你要看病的时候，我就给你啊这个拿回扣，给你这个开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怎么就是相互都在伤害，这不苦吗？啊，所以五浊恶世啊，我们对这个苦要有刻骨铭心的体验，这个苦你也不要怨天尤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制造痛苦的啊制造者，每一个人都负有一份责任，这种共业每个人都有份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积烦恼为菩提，看到五浊是这么苦，我们要升起极大的厌离心，厌离娑婆，我们不要再麻痹自己了，我们不要再在那种歌功颂德的虚假的声音当中陶醉了。人心败坏到这个程度，道德已经没有底线了，你还在谈什么？你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去麻痹自己，那真的是最深刻的悲哀，你都不敢去面对我们的这样的严峻的现实。所以现在对我们敬业行人来说，我们赶紧念南无阿弥陀佛，非常恳切的去念啊，忧患啊，三界火灾啊，愈演愈烈啊，我们有这种深信切愿，至诚恳切，用我们的生命的灌注去念，我们就能快速的感应到弥陀那种悲心。阿弥陀佛六通具足，看到我们遭受这样的痛苦，他老人家那种悲心到什么程度，每时每刻在呼唤着我们赶紧回极乐故园，这个地方不能一刻的停留啊！所以我们要体会到这种因感应啊。我有时常常会想，净土法门你如果不能理解感应这两个字，你就对净土法门无法去理解它的奥秘。感是来自众生的信愿成名，因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阿弥陀佛大悲愿力周遍法界早已成就，现在就看我们能不能信愿成名，我们信愿成名乃至十生一生就能快速的感应上。好，那么这就比喻成啊一个啊慈母，当他的婴儿掉进水里掉进火里，遭到这样的水难和火难的时候，你说这个母亲救她的子女是不是不惜一切的跑过去给予救度，不需要子女要喊救命啊救命啊才在救，你不喊他照样去救， 天性，不忍。所以我们从这样的慈母救婴儿于水火之难，不需要子女去求救，他会主动的去救。这一点我们体会啊，佛菩萨在我们最苦难的时候，他一定会施舍种种善解方便来救我们。啊，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在大啊，在因地做大悲菩萨的时候，他在五百大愿里面，其中有一条愿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啊。他就观察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南阎佛地众生，到了人寿十岁的时候，刀兵劫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巨苦的众生。但巨苦的众生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捏底感召过来的众生里面，谁也很难做善知识，谁也不可能提前觉悟，所以他就需要对这些巨苦的众生要有一个带头的人。所以大悲菩萨就发愿，希望那个时候他要有一种声音感动天人，让那些天人在五欲的这种愉快的享乐当中别忘了苦难的众生，感动那些天人发愿来到这个地球，来给我们这些巨苦孽障深重的众生捉之师捉之君捉之友，把我们带领出去啊，他都要发这预先发好这个愿，这个愿一旦发成了，到时候到最巨苦的时候，还真的有一些从就是我们讲多维空间啊更高级的生命纷纷到这个地球上投身，能够给我们引导出去啊。好，那么慈母救子女水火之难，不需要儿子来求救，他自然就会帮助。如果这个子女还能够去求，那这个慈母就更加深了他的慈爱，去给一打酒啊。那问题就是，我们若只逃世，虽以何为？如果说我们这些众生在无量劫轮回当中孽障逃世，在现象上是离开母亲，逆子嘛啊，叛逆的性格，我不愿看父母，我要逃得远远的。他不知道父母是这样的慈爱啊，哎，他逃世往哪逃世？就是三恶道里面逃世嘛，轮回里面逃世嘛啊。这个逃世也包含着这个父母代表我们的本觉的佛性，他逃世就是逃世到烦恼里面五欲六尘里面。当他对五欲六尘逃世的越远的时候，他离开他的本觉的佛性也就越来越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逃世过程当中，他就越来越卑贱，他就越来越没有自尊啊，他就越来越没有智慧，他就自己甘愿退转啊，堕落破罐子破摔，我就这个样子啊，下三个道就三个道，那怕什么呀啊。上次我们还碰到一个女同胞，她有意思啊，但她觉得做人很苦，她觉得做人很苦，她想那个鸟很自由，她想下辈子做鸟啊啊。我说你只看到鸟的飞翔，但是鸟和鸟之间那种懦弱强食的苦，你可能比人还苦，比人道还苦。她就看到鸟的一点好处，她就愿意做鸟啊啊，再苦她也愿意做鸟。这可不是自甘退失吗？你这人道的生命不要，我要做一个鸟去啊！有时还真的是这个样子，他不了解人生是多么的宝贵，鸟在出生到鸢飞人都是多么的痛苦，而且生命是多么的这个障蔽啊，渺明的这个情况是多么的暗。